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三章，管理喉舌十二则。管理喉舌的重要。一个基督徒口中所说的话，对于神、对于人、对于自己都有极大的关系。他可以借着他的言语荣耀神，也可以借着他的言语羞辱神。他可以借着他的言语使人得益处，也可以借着他的言语使人受损害。他可以借着他的言语得神的喜悦，也可以借着他的言语惹神的愤怒。因此，神在圣经中多次提醒我们当如何谨慎我们的言语，又清清楚楚地教训我们应当除掉什么言语，应当说什么样的话，更告诉我们善恶言语的厉害。可惜许多信徒注意行为上的罪，却忽略言语上的罪，在行为上知道谨慎，在言语上却常常放纵。甚至有些人不以说不义的言语为犯罪，他们想，随便说几句话有什么大关系呢？只要我们不做恶事，便可以蒙神的悦纳。这几种信徒，若不是自欺，便是忽略神的话。自欺的人，我们无法帮助他们。至于那些忽略神的话的人，容我们只给他们几段经上的教训。诗篇十二篇一到三节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，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到十三节说：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箴言第十章十九节说：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：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箴言十三章第三节说：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箴言十五章第四节说：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二十一节说：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箴言二十章第十五节说，有金子和许多珍珠，唯有智慧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。耶利米书九章第八第九节说，他们的舌头是毒箭，说话诡诈，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，心却谋害他。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马太福音五章第二十一、二十二节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根纳的火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七节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在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以弗所书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雅各书一章第二十六节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雅各书三章第二节到十二节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催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根那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 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除了以上所引的几段经文之外，圣经中还有许多教训论到言语和人生的关系，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出来。只就以上几段圣经，就可以看出我们口中所出的言语与自己与别人都是何等重大的关系。言语岂是可以轻忽呢？圣经中的教训不只告诉我们言语的关系是何等重大，也是清清楚楚地指示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叫我们弃绝的言语，什么是神要我们说的话。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言语的关系和厉害，就断不可以忽略这些重要的教训。容我们现在读神的话，看看我们从我的舌头上除掉什么言语，更当用我们的嘴唇说什么话。第一，当弃绝虚谎的言语，说诚实的话。箴言书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说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为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马太福音五章第三十七节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神是信实的，所以他喜爱诚实，恨恶虚伪。但是人类的本性却正与神的性情相反，他们心中所存的是虚伪，口中所吐的是谎言，行为上也充满诡诈。我们走遍各处，到各种人中间去观察一下，就知道凡有人迹的地方，几乎无一处不是充满了虚谎。社会里，国际间，人人崇尚诈术，说谎欺人。有朋同人当中，互以假面相见，而诈我于彼此利用。进而至于家庭之内，父母、子女、兄弟、姐妹、丈夫、妻子中间也彼此作假，互相欺弄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三到四节说，他们的嘴唇说谎言，他们的舌头出恶语，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倚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耶利米书九章第二到第八节说，他们都是行奸淫的，是行诡诈的一党，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，为要说谎话。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，不是未行诚实，乃是恶上加恶。弟兄竟行欺骗，邻舍都往来缠谤人。他们个人欺哄邻舍，不说真话。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，牢牢碌碌的作孽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，说话诡诈。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，心却谋害他。万恶的社会， 万恶的人心，神的震怒怎能不临到这世界呢？可叹得很，许多信徒竟然效法这邪恶世界的样子，为得利，为得名，为讨世人欢心，为逃避肉体的损失，为自私自利，不惜用他们的舌头去说许多的谎言。日期久了，他们既然已习惯说谎，渐渐的就不以说谎为可憎可耻的事，反倒看诚实正直的人为愚昧无知，为不达实务。说谎本是魔鬼的特技，如今许多信徒竟离弃吩咐他们走诚实道路的神，去效法魔鬼，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呢？此外，还有一种变相的谎言，就是大话。好说大话的人会将小事变为大事，有一样说成十样。他们每逢提到自己，就捡出几样好事来，用千倍的显微镜将他们放大，好博得别人的称赞夸耀。论到别人，便将他们的恶机拿来尽力铺张，别人有一样过失，不惜加给他十二样罪名。此外，对于无论什么事物，只要一到他们口里，立刻就有知天业，信口开河，胡诌起来。这种大话跟谎言是一样可憎的，一样的有害。说这种大话的人，也跟说谎言的人是一样的有罪。又有一种谎言，在说的人虽然不是故意说谎欺人，但究竟不能不认为是说谎，就是许多人听见他人所说的话，不细查他的虚实，就贸然随着去说。许多时候我们遇见这种情形，就是某甲编造一些虚伪的事去告诉别人，某乙听见某甲所说的，不问真假，也随着去说这些事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某甲固然是一个说谎的人，但是某乙所做的就能免去传播谎言的罪吗？可惜许多信徒常常犯这种毛病，他们虽然自己不编造谎言，但是他们每逢听见别人说什么，毫不加以查考分辨，也不问事实是否是这样，只晓得随着去说。他们以为只要别人说过的话，他们就有权去说，哪里知道别人所说的本是谎言。这样，他们虽然本来无意要说谎，但是他们究竟说了谎，这不是很可惜的事吗？为了要防止我们的舌头不说这种谎言，最好是我们在听别人说什么话之后，不要轻易随从别人去说，却要详细查问事实的真相如何。果然是真实的，并且有可说的价值跟必要，然后再说。不然就当闭口不言，免得无意中做了带人传播谎言的。或有人问，如果我们听了别人说过什么事，没有功夫去访查真假，或是无处去访查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更好办了。遇见这种情形，最好而且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说。箴言十七章第二十八节说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既然知道神恨恶谎言， 喜爱诚实，又知道神的震怒要临到作假说谎的人，更听见神的训诲，教导我们当怎样说诚实的话，做正直的人，就当急速醒悟，赶快弃绝一切的谎言和欺诈。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五节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第二，当弃绝污秽的言语，说清洁的话。以弗所书四章第二十九节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到五节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淫乱的行为是我们所共认为既可耻既可憎的，至于污秽的言语，我们却未曾想它是什么大罪。殊不知在神的眼中看，就是有邪淫的思想存在我们心里，也算犯了奸淫的罪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言为心生，一个人口中如果常说污秽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他心里所存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了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们听一个人说几句猥亵的话，便想这不过是很平常的事，并不算是什么罪。其实在神的眼中看，这就是罪恶。可叹世人的嘴唇跟舌头真是污秽至极，朋友同人聚在一处，一开口就说秽亵的话，他们拿男女之间的事当作取笑的资料。我们是到各种多人聚集的地方，几乎无地不可以听见那些污秽卑鄙不堪入耳的言语。下等社会的人不必说了，就是所谓上等社会的人士，他们的嘴和他们的心身也并不比那些下等社会的人更清洁。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在一些同学当中，每日所听见的不知有多少邪淫污秽的言语。到了近几年，各地学校里学风的败坏，学生品性的堕落，更是不堪闻闻。看淫秽的书报，看淫秽的电影，假借自由恋爱的美名去做放纵情欲的恶行。至于淫秽的言语，那更算是家常便饭了。将来要做社会国家的领袖的青年学生尚且如此，别的人更不必说了。古时索多玛、俄摩拉两城的人民因为行淫而遭天谴，今日世界邪淫的罪恶真不在这两城以下，他们的结局将要如何呢？基督徒啊， 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是神的产业，是神的圣殿。神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他在经上多次告诫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圣洁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他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说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神不单警教我们远避淫乱的行为，他也教训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淫乱并一切污秽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。我们若希望做神所喜悦的儿女，得他所应许的福祉，被他所使用，就必须谨守他的一切命令。要弃绝污秽的言语，同时我们必须远离不良的朋友，不然我们必定陷于要弃绝污秽的言语而不能弃绝的苦境。我们当定义不说污秽的话，也不听污秽的话。若是遇到有喜欢说污秽言语的朋友，第一，当以正道规劝他们，帮助他们也弃绝污秽的言语。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你的劝告，或是你无法劝诫他们，那只好快快远离他们。没有这种决心跟勇气，就难免遭遇失败了。第三，当弃绝毁谤的言语，说造就人的话。以弗所书四章第三十一节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提多书三章二节说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毁谤的言语在神眼中也是极可憎恶的。他对恶人说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弟兄，缠毁你亲母的儿子。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这是诗篇五十篇十六到二十一节的话。神因为犹大的百姓说谎言、行欺诈、往来缠谤人，所以讨他们的罪。我以不以舌头缠谤人、不恶待朋友、也不随火毁谤邻里的人，才能寄居他的帐幕，住在他的圣山。这些话是记载在诗篇十五篇第一到第三节。神所以这样恨恶毁谤的言语，就是因为这种言语的害处有时远超过利刃和毒箭。神恨恶杀人的凶犯，所以他也恨恶毁谤人的人。毁谤的言语所加给人的害处真是不可胜数，它能败坏人的事业、地位、名誉、财产、交谊、友情、幸福、平安。他 能使一家中的手足骨肉互相反目，它能使多年亲密的朋友变成仇敌，它能使一个有衣有食的人变成饿殍，它能使无忧无虑的人流泪伤心，它能挑起争端，它能扰乱和平。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一两个好毁谤人的人住在那里，就会使那里的人甲轻看乙，丙恨恶丁，以致化日光天之下充满了恶云密雾。毁谤的话可恶，说毁谤的话的人真是罪大恶极。或者有人未曾想到毁谤的话是这样有害，是这样可恶，等到他自己因为受到别人毁谤遭受损失，感受到苦痛，他就明白毁谤的话害人确实不亚于毒箭入骨了。我们的嘴是何等败坏，只要自己不喜欢某人，或是别人得罪自己，或是因为什么事自己跟他发生一些意见，遗留一些嫌隙，就逢人述说他的劣迹，连真带假，只要是坏事情就往别人身上堆，等到别人因着自己所说的话遭到众人唾骂轻看，在事业跟前途上受了无穷的损失，因此伤心饮泣，卧病在床，自己在这里抚掌称快。请问这种残忍的言行跟用刀杀人有什么分别？好说毁谤话语的人还不快些认罪悔改吗？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应当特别注意，就是毁谤的河流是从嫉恨的泉源发出的。因为我们对某人存了嫉妒和怨恨的心，所以才对别人毁谤他，借此好败坏他，以解我们心头的嫉恨。总没有人毁谤他所爱的人。既然是这样，要弃绝毁谤的话，正本清源的良法乃是求神先除掉我们里面一切嫉妒和怨恨，将他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。当我们以神的爱爱弟兄，爱众人，爱仇敌的时候，毁谤的言语自然就会从我们口中绝了踪迹。第四，当弃绝论断的言语，说劝勉人的话。马太福音七章第一二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被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雅各书四章第十一十二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论断的话是我们更容易轻忽不以为罪的，但是经上禁止我们说这样的话。神所以这样做，并不是要夺去我们言语上的自由，实在是因为他清楚知道论断的话 是与说的人和被论断的人只有损而无益的。我们常常两三个人聚在一处，把别人的事拿来做我们谈话的资料，某人好，某人不好，某人的善行可亲，某人的劣迹可恨。其实谈别人长处的时候很少，大多谈的都是别人的短处。不错，或者他们果真是有这些劣迹，但是谁立我们做他们的审判官来断定他们的是非呢？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心中究竟是存着一种什么样的意念？我敢说，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绝不会存着爱心。存着爱心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功夫去论断人，我们不忍得去论断人，我们也不愿意去论断人。存着爱心的时候，我们总想得机会就去帮助人、鼓舞人、提醒人，当面将人的缺点告诉他们，却不在人的背后论断他们。一个人在论断人的时候，他的心里不外乎下列两种：一是对于他所论断的人怀有极度怨恨、报复等等的恶念，至少也是有憎恶的思想；第二是对于他所论断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好恶，不过随便以别人做自己谈话的资料，信口论人，图唇舌上的一时快意而已。前者是有意损人而损人，后者是无意损人而损人。两种心理虽然不同，但是他们的结果却同样是使被论断的人受到别人的轻视厌弃，使听见的人心中发生一种不良的印象。就是那论断人的人自己也必定爱心日渐减少，恼恨和憎恶的意念日渐增加。说论断人的话，既损害别人，又损害自己。我们何苦做这种一举三失的事呢？保罗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，有几句警告他们不可论断弟兄的教训。在罗马书第14章里头，他这样说：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使徒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是属主的，都是主的人。因此，我们个人所行的事，将来必都要在主的面前受主的判断。唯独主有权柄判断我们。若有人论断弟兄，他便是越分擅自夺取主的权柄。论断人的最小，越分夺取主的权柄的最大。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论断的话，除了前面所说的三种损害以外，还有一样更大的害处，那就是使我们得罪主。在这段经文里 还有一样更严重的教训。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使徒写这两句话，正是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事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每一个人若是真的时刻想到他自己必要站在主的台前，他一定不敢再去论断别人，也没有余暇去论断别人，却要用他从前论断别人的心思跟时光，严格的去查问自己了。越是不肯自己省察的人，越喜欢论断别人。其实，论断人的人，也许比他所论断的人更坏。一个常论断人的人，若是能够将他论断人的心思时光都拿来论断自己，省察自己，他的进步和他所蒙的恩必定不可限量了。好论断人的人，还不快些觉悟悔改吗？第五，当弃绝怨毒的言语，说感恩的话。民数记十四章26到28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。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民数记21章4到6节说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条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读过以上两段经文，就可以看出说怨毒神的话乃是极大的罪。古时以色列民在旷野因为向神发怨言，曾遭遇极可怕的刑罚。使徒保罗引证这事，警戒教会说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中，保罗劝诫教会当远避五样罪。他提到，不要贪恋恶事，不要拜偶像，不要行奸淫，不要试探主，不要发怨言。我们都明白前四样罪是何等重大，何等可恶，但是使徒把发怨言这件事跟这四样大罪同列，这足可以使我们明白发怨言是何等大的一样罪。发怨言不但是证明我们不满意神所做的事，也证明我们对神存悖逆和怨恨的心意。本来神引导我们所走的路都是最合我们有意的，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事物都是出于他最慈爱的意志，他使我们所遇见的事难免有时 不免令我们感受少许的痛苦，但是至终却要使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和永远的福祉。我们若是因为暂时所受的一点痛苦发怨言，就无异于以怨报德。世人待我们略有小德，尚且不当以恶相报，何况神待我们有这样大的恩惠呢？怨恨人尚且是罪，何况怨恨爱我们的神呢？但是怨恨神的言语是我们何等容易说，而且是时常说的。事物稍微有些不顺心，或是身体患病，或是儿女夭折，或是事业受损，或财物丧失，或遭遇一些他人的误会、攻击、逼迫、反对，或是遇到几种家庭社会间的苦痛跟困难，就立刻发出怨言。不是说自己怎样这样不幸，就是说神不慈爱、不公义，忘记了我、遗弃了我，把我抛在这可怕的旷野。开口就长吁短叹，遇到人就说自己的不幸。虽然有时口中未曾明说神不慈爱，但是弦外之音也足可以听出我们是在那里怨毒神不慈爱、不公平。以色列民被神从埃及为奴的地方领出来之后，时常对神发怨言。我们蒙了神的恩惠，得了神的拯救以后，对神所发的怨言也难以计数有多少。我们也曾想到古圣约伯所遭遇的事吗？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忽然遭遇这些极大的损失跟苦痛，他的财物一旦都丧失净尽，他的儿女一旦都被砸死亡，还有什么人所遭遇的痛苦比他更重呢？但是我们没有听见他说怨毒的话，却听见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但是他所遭遇的痛苦还不止于这些，不多几日，更难受的灾祸又临到了，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以致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请问我们中间有谁所遭遇的苦痛赶得上约伯的一半呢？这样既多且重的灾祸都临到约伯的身上，他说了什么话呢？他的妻子刺激他，叫他弃掉神死了吧。他怎样回答呢？他责备他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他从始至终在这一切的事上并不一口犯罪。约伯所遭遇的并不是他所当受的，他未曾作恶得罪神，他未曾损人利己，他未曾做任何当受痛苦的事，他有理由可以发怨言，然而他还是不一口犯罪，只是忍受这一切的事。我们自己思想，我们的境前如何呢？许多次，我们所遭遇的痛苦，完全是我们犯罪所当得的工价，是我们恶行所发的回响，是神因我们走错路加在我们身上的刑杖和教鞭。我们遭遇这些事，非但不知自省己罪，痛悔浅浅， 反倒对神发出怨言。这种行为若是跟约伯的事迹相比，真令人惭愧到无地自容了。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面警教我们不要发怨言，在另外一封书信中他又教训我们一种消除怨言的良法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医治发怨言的病，只有这种最好的妙药，凡事谢恩。这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我们明白并且深信，神使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都是我们的益处，我们自然会凡事谢恩。当我们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，那一切怨毒的言语自然就都变成了感恩的话了。